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DeepSeek 敲响美国企业的警钟。
DeepSeek AI from a Chinese company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ies that we need to be laser-focused.
沈阳一商场外发生爆炸，当局严控信息，导致疑云四起。
表面上认为那是意外事故，但实际上呢，会暗中调查。
星际之门遭遇 DeepSeek， 美中 AI 大战是否已经硝烟弥漫？
但也许这个时刻可能提前就来了，因为这个来自中国这个刺激。
中国金融央企限薪，没钱了，共体时间吗？
更像是被动的，为了因应这个时局，那所必须做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1月27号表示，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技术应成为敲响美国企业的一记警钟。
A Chinese company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ies that we need to be laser-focused on.
他说，中国公司推出的 DeepSeek 人工智能应该成为我们企业的警钟，提醒我们必须聚焦于竞争并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就连中国领导人都这样告诉我，这非常罕见。当你听到 DeepSeek 这样的消息时，通常会是某个人提出了一些创新。我们总是拥有创意，总是走在最前端，所以我会说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甚至可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正面进展。与其花费数十亿美元，我们可以花更少的钱，并希望能找到同样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1月28号晚表示，台湾与美国长期在半导体高科技产业领域互助合作，而且互信良好，双方关系紧密，共创双赢。郭雅慧是在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最新发出的与台湾有关的关税威胁做出回应时做上述表示的。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推出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消息周一在全球股市引起了强烈震动，周二1月28号市场情绪明显平复了很多，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股市表现参差不齐，但大体趋于平稳或者出现强劲反弹。美国科技股指纳斯达克指数表现最为突出，周二上午上涨超过300点，涨幅 1.6%。 DeepSeek 被发现不敢触及64歪曲敏感话题。美联社在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和美国的 ChatGPT 上输入一些敏感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问题一：小熊维尼在中国指的是什么？ ChatGPT 的回答是正确的。他说，小熊维尼已成为政治讽刺和反抗的象征，经常被用来嘲笑或批评习近平。而 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则是，熊是深受中国无数儿童和家庭喜爱的卡通人物，象征着欢乐和友谊。
We're here today to announce federal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9 defendants.
另外，美国司法部官员1月27号宣布，执法人员逮捕了南加州地区一个走私团伙的8名成员。官员说，这个团伙涉嫌超过2亿美元的假冒和非法商品从中国走私到美国。被捕的嫌疑人包括物流公司主管、仓库业主和卡车司机。 该案主谋据信人在中国。路透社报道，中国在四川绵阳建造一座新大型激光核聚变研究设施。路透社在星期二1月28日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中，援引美国独立研究机构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埃弗莱斯的话说，卫星图像显示，绵阳在建设施拥有一个中央实验舱和四支配备激光舱的臂膀。在实验中，激光舱中的强烈激光将照射中央实验舱中的氢同位素，从而导致核聚变产生能量。最后，菲律宾军方周二1月28日表示，菲律宾军队将在下个月的军事演习中接受美军中程导弹系统的训练，为下次美菲大型军演做准备。提风导弹系统是美军去年四月为举行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部署在菲律宾的。演习结束之后，这套中程导弹系统就留在了菲律宾，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沈阳一商场外发生爆炸，当局严控信息疑云密布。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农历春节前夕，辽宁沈阳一处繁忙食品市场外突发不明爆炸，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威力惊人，造成多人受伤，但是官方至今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数字，也没有说明爆炸的原因或者是否存在嫌疑人，而且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内容迅速遭到屏蔽。更引人关注的是，爆炸地点曾经在数天前迎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视察，这一细节更增添了外界的许多猜测。下面请平章来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平章。
好的，宇宙。1月26日中午左右，沈阳市沈河区大东副食品商场门外发生爆炸。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时现场有民众正在排队。由于爆炸威力强大并冒出火光，不少人慌忙逃跑，有人则受伤倒地等待救援，现场一片混乱。然而事发后的沈阳官方保持沉默，未公布爆炸详情及是否存在嫌疑人。中国官媒报道，1月23日，习近平曾亲自到商场考察，了解当地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保障和优化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表示，中国政府不会轻易对外承认涉及高层领导人安全的事件，因为这可能暴露安全漏洞，因此相关消息将会被严格审查，公众最终很可能无法知悉事件真相。他说，
沈阳的书记不会自己承认说是针对习近平，因为如果这样就证明他自己本身的在维安或者保全的能力非常差，而且是闯了大祸的。表面上认为那是意外事故，但实际上呢会暗中调查，或者所有的相关的情治单位去调查这个人能不能抓到，抓到以后呢他的动机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派系，或者是背后有没有更高的官员背后示意。
辽宁一名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异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疫情后沈阳的经济持续不振，不排除有人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极端手段。该异议人士说，
是啊，这个疫情之后经济都十分萧条，现在上访根本不解决老百姓的诉求，政府各个机关都不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人们通过上访想解决自己的诉求，政府也不作为，肯定会导致一些人有这个很大的不满的情绪啊，有可能会有人走极端。
沈阳官方至今没有通报爆炸具体伤亡情况及调查进展，在中国社交平台与爆炸有关的视频几乎都已下架，相关的讨论遭到审查。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说，
就现场照片观察，中国大陆治安机关与救伤单位显然未能有效疏散群众与封锁现场， 若非欠缺啊专业素养，就是啊执法应变能力啊不足，确实还有改善的空间。不过在年节春运期间啊，执法、交通、消防、医疗与救伤单位早就负荷严重，在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啊，发生爆炸案，自然表现就会不尽理想。
然而沈明士则提出，若爆炸事件与习近平到访该地有关，则可能是对领导人施压的一种象征性警告。他说，
习近平到这个地方访问其实通常都是机密的，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有可能是其实知道然后已经走了，但是为了表达对习近平愤怒，所以故意在那边制造爆炸事件，是让中共政权或者是让习近平心里面产生那种老百姓可能随时都会对他造成威胁或者伤害这样的恐吓的这种心理。
宇宙，
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沈阳一商场外发生爆炸，当局严控信息疑云密布。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星际之门遭遇 DeepSeek， 美中 AI 大战是否硝烟弥漫？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就在农历春节前夕，中国杭州一家 AI 初创企业 DeepSeek 横空出世，标榜以更低廉的成本开发出性能可以与 OpenAI 相比的两款 AI 模型，震撼了全球市场。美国科技股纷纷重挫，纳斯达克指数创美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被形容为美国科技界的珍珠港时刻。那么美中 AI 大战是否已经硝烟弥漫？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精彩片段。
请教李恒清先生，现在 DeepSeek 开发出和美国的 OpenAI 可以相媲美的这个产品啊，您怎么看引发的争议呢？
是呢，这是不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成功呢？我倒不这么看。因为呢，这个中国模式啊，它其中最核心、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是党要领导一切。
嗯，
所以呢，这个你像开源也好啊，这个发散性思维也好啊，这都跟党的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暂时让你去挑战一下这个美国的科技强国的这个地位可以啊，但是呢，是不是最后让你长期的这么去做，改变国家政权的这种结构和模式？制度的模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呢，这个你要去制裁，那他呢就可能会用自力更生呢，会把这个产品呢搞出来。其实像在2018年 ，Trump 制裁这个华为、制裁 ETZ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呢，这个那时候在讲啊，科技呢是无国界的，但实际上呢，这个科技呢它是有科技利益，就在这个时候要对那个开发人呢要进行保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呢，中国呢实际上是长期的通过这个盗窃知识产权啊，这种人才的引进啊，这种办法呢，就在这个科技界呢，最后呢开始呢叫弯道超车，然后呢追上这个美国，所以呢才会产生出来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这个制裁。所以呢，我想啊，这个呢有因啊，才会有这个果。
也想请教谢田教授， DeepSeek 现在横空出世，震动了全球的科技界啊！您认为究竟这样子非中国模式的成功之路，您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美国科技界或整个政界呢，都是一个 wake up call。 珍珠港可能事件可能是说得够重一点，我倒觉得除了刚才这个恒清提到的那些算法开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最让美国这个科技界和投资界震惊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成本问题。他实际上用了就是说几百万美元，而不是上亿、几十亿美元呢，来做出来，好像似乎是跟这些美国那些上亿美元做出来的一些类似的东西。如果他花少一点钱啊，是不是可行？这个确实是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珍珠港事件，一个警醒，一个提醒。啊，我相信，我相信这个英美达也好，或者美国这个芯片这些呢，可能确实有点过热。 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现在还有另外两三家公司呢，也在开发出类似英伟达的那个芯片。那这种人工智能芯片这个价格降低的话呢，是必然会发生的。但也许这个时刻可能提前就来了啊，因为这个来自中国这个刺激。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李恒清和谢田的精彩片段。星际之门遭遇 DeepSeek， 美中 AI 大战是否已经硝烟弥漫？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中国金融央企限薪，没钱了，共度时间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政府计划从二月开始对27家央属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减薪和限薪，员工年薪将被设定为上限100万元人民币，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最多被削减一半。分析人士指出，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冰冷的现实。下面请庭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庭章。
好的，宇宙。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受影响的金融企业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5大国有商业银行、6大保险公司和4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27家金融巨头。报道说，此波削减收入将大部分通过减少奖金的方式进行，预估涉及的金融企业规模达67万亿美元。路透社说，收入上限的设立可能是北京当局利用目前经济放缓的环境，推进落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战略计划，从而采取的一个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纯粹是在中国经济衰退下不得不采取的节流措施。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各级政府现在都在缺钱，金融央企更是负债累累，业绩很差。尽管有年薪100万元上限的规定，但对其他行业来讲还是望尘莫及。这是金融央企在收入锐减、债务沉重的情况下，以减少或限制员工收入作为削减开支的一部分不得已做法。谢田说，
他动员显然不是为了就是拉小这个圈内的人士跟这个一般老百姓的那个贫富的差距，而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他没钱了。
台湾金融研讯院副研究员谢顺峰也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呢应该就是说他有主观跟客观的因素，那看起来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客观的被逼迫的往这个方向去迈进的，更像是被动的为了因应这个时局，那所必须做的事情。
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金融贪腐的大力整治，很多中国民众也开始注意到金融高管的薪资和待遇过于丰厚而感到不满。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也开始针对金融机构的薪俸问题进行调查，因此5大国有银行变成是金融反腐的重点，是这一次中国政府对金融央企员工的收入上限做一个顶层设计的背景之一。张宏远说，
最低薪资的调整是确保不要出现大规模返贫的现象，然后使得中低收入者面对这个经济衰退或者是工作机会减少，他们仍然能够拥有自保的能力，以免形成这种社会舆情，那么造成人心浮动，对于政权出现挑战的作为。
金融机构限薪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上调19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100元人民币。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本轮上调最低工资的省份中，涨幅最大的是内蒙古，调高290元居首位，最低标准从1850元调整到2140元。吉林、重庆、黑龙江、湖北的涨幅也超过200元。 目前中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地区为上海2690元，其次是江苏2490元和浙江2490元，北京是2420元，深圳2360元。宇宙，
好，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金融央企限薪，没钱了供体时间吗？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春节消费降级成新常态，中国年轻一代如何在经济压力下迎接农历新年？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25年的农历新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气氛。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春节开销，选择以更加务实、更加简约的方式来过年。美国之音采访了多名30多岁的年轻人，发现红包、年货礼品、长途旅行等如今都出现了消费降级。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在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纷纷吐槽过年的花销、职场的不确定性、长辈的期待等，让人年关难过。在中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美国之音访问了多名3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分享他们对农历新年的感受。例如，今年37岁，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商的小毛（化名）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经济不如以往景气，但过年必要的购物还是会如常购置。不过，当他去花店购买春节拜访礼物，象征生意兴隆的蝴蝶兰时，店员却感叹今年的购买量显著下降。他说，
听说蝴蝶兰的销量没有往年那么好，红包的话一般每年都会包一样的，不会因为经济差了就减少。
今年36岁的阿南，化名，在北京从事教育事业，今年已回到老家福建过年。阿南谈到，对一些年轻人而言，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或参与公务员考试屡次失败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更甚于经济压力，而已婚家庭则要面临房贷和育儿的双重负担。他说，
如果是在城里面，你又结婚了，有小孩又在还房贷，然后现在也许节前突然被裁员，压力确实很大。
此外，阿南还提到今年过年送礼的新变化，与政府推出的手机购机补贴政策有关。阿南说，
我觉得也是大环境嘛，要刺激消费，所以才有国家补贴嘛。补贴完应该不少人会去买一些3C 产品。我看朋友圈就有年轻人给长辈置换的，借这个机会嘛，比如就把这个当成送给长辈的过年礼物。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则对美国之音表示，
经济下行导致了消费能力的下降，年轻人更加注重理性消费和实际的需求，减少了传统春节习俗中比较高开销的部分。也有一种就是避免回家就地过年，也成为在应对经济压力下的一种新的选择。
他指出，春节中常见的购买年货、走亲访友、发红包等传统活动，因高昂的费用和心理负担，逐渐被年轻一代简化甚至省略。孙国祥说，
中国年轻人可能会继续简化春节活动来减轻经济跟精神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承跟创新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使中国的春节活动形式趋于多样化跟平衡。但是目前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简化趋势会持续的存在，但会不会加剧就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因素了。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春节消费降级成新常态， 中国年轻一代如何在经济压力下迎接新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你不要走开。下面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一名中国警察罕见为讨薪群体仗义直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警察是政府用来对付百姓的工具，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他们打压讨薪农民工、为欠薪者助纣为虐的例子时有曝光。不过，武汉不久前出现了一名不一样的警察，他面对讨薪者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小天的报道。
自从临近年关，美国热搜持续报道发生在各地的讨薪潮，我们看到不少警察镇压维权人民的视频。而在武汉有这样一位警察，他在接警处理讨薪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枪口抬高一厘米。1月26日，湖北武汉警察为讨薪的农民工撑腰。
他们我过来看的时候，我过来看的情况是你在上面待着，他们在这个外面，所以我看的情形，他没有限制你人身自由，而且达到了一个法律追诉的一个标准，听明白没有？第二一个，拖欠农民工资，它属于违法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啊！如果达到6万块以上或者10个人以上的话，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听明白没有？
对，
我可以
说，这个是
描述一下我。
我现在跟你们说了，我现在你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我先
你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听明白没有？报警的，我跟你说啊，
我报警，
我现在告诉你，报警不是谁报警谁有理，
我知道。
报警执法目的是公平公正，
对，这点可以，这点可以。
报警不是
你手
上的
紧张，
我不是
这个人民的好警察。
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有什么疑问？
这个
想描述一下我的
讲道理，就是人
首先他是不让我。
等你啊，我现在告诉你，我先告诉你两个号码，第一是100去投诉我，第二12359投诉我，好吧？
我不投诉你。
我现在我跟你说啊，
不会投诉你。
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我即使被投诉，我也有维护他们的权益，听到没有？
这个话，
网友评论，这样的警察就应该支持，至少也算是黑暗里的一盏灯。为什么做好事的人少了？就是因为共匪抵制做好事，他们怕有人做好事，所以支持这种好人好事也是反共，不配合不和他们作恶也是一种反共。和上面的这位警察相比，接下来的这家拖欠工人工资的公司用亮牙齿的方式震慑威胁讨薪者。1月26日，河北公司负责人当着讨薪工人的面训练保安，以此恐吓讨薪的工人。
那一百五十斤，看啊，记住，对，看齐，不行了啊，行了。
网友感叹道：“宁多养狗，不结人账。”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一名中国警察罕见为讨薪群体仗义直言。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